弟兄姐妹，新年平安。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下巴天父，我们感谢主，再过两天就是我们新年的春节来到，感谢你，求主你在新的一年里面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主啊，我们也把下面的正道的信息仰望交在你的手上，求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能够听到神仍然向我们呼唤，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权柄和他的答案。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移民来到加拿大。第一站呢，我们就是在马尼托巴的温尼佩，一待就是8年。每次一说我在温尼佩待了8年，人家说：“哎呀，那个地方是加拿大最冷的城市之一。”啊，我在那儿经历的时候，体感最冷的，我印象是-52度。-52度，如果是像我们今天在户外停车哈，如果你户外停车呢，晚上过夜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发动机呢，会有一个 heat block， 就是你要插着电，每个车位前面有个插电的地方。啊，如果你是个旧车，你不插电的话，有可能早上起来你的车就没法发动，啊，就是天气很冷的。不过对我来说，温尼佩8年是我一生最美的8年。每当我想起这个温尼佩时候，有一个画面，就是这个秋天来的时候，就像你看这个 PPT 上的加拿大鹅。其实加拿大鹅它是以家庭为单位聚集的，不过你发现很奇怪，到了秋天要开始来了，天气转凉，白天呢慢慢短起来的，对动物来说食物也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加拿大的鹅，它从原来的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然后就会有成百上千只的鹅聚集在一起，然后开始迁徙，排成一个 V 字形，飞到哪儿呢？飞到美国的中北部过冬，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很好的生活下来，没有那么冷，食物也多一些。啊，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些加拿大为什么要飞呢？它不像我们今天看的手机天气预告，今天有多少度，或者说明天要下雪了。他们也没有一起来开会商量说，哎呀，我们决定什么时候走。其实造物主很奇妙的，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当换季节的时候，他们就能听到造物主给他们的呼唤，他们就能顺服神给他们的呼唤，以至于秋天一来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的就飞到美国去了。如果说他们决定留在原地，其实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就会冻死在那个地方，而且没有吃的食物。那么刚才姐妹给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9章47节到20章19节，其实耶稣已经显明了他的权柄，他天天要呼唤人来回应他。其实问题从来不是耶稣有没有权柄，而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并回应他的权柄。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当时在圣殿里面这些祭司长们对耶稣的挑战，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呢，我们平常依旧来到教会，我们也听到，我们也敬拜，不过呢，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一个层面并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那么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他仍然在呼唤我们回应他的权柄。神在这里呢，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唤醒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焦点重新对准在他的主权跟他的心意上。那么我们今天的正道呢，分为3点：神显明权柄，呼唤我们看见真理；第二个，神试验 人心，呼唤我们省察自己。第三就是神宣告主权，呼唤我们做出抉择。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第一个要点，路加福音十九章至二十章的第二节啊，19章47节至二十章第二节，神显明权柄，呼唤我们看见真理。经文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想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法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继续了路加福音的信息。其实我们看看整个的，我们去年一年讲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一个重要的就是作者把耶稣描绘成一位教师，他持续的向百姓来传讲福音。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是他的最后的一周，他仍然持守神给他的托付，传讲天国的福音。好，我们看到49节，这一天呢，耶稣正好在圣殿教导人，重新来宣告了他的主权。经文是说这个教训啊，原文里面用的是一个分词，强调是正在进行，然后又说是天天，天天就是个强调它的节奏啊，是一个节奏性的持续的一个权柄的实践啊。你觉得可能有点诧异哈，耶稣好像并没有在圣殿里面宣告他的权柄，他却能够持续在圣殿里面行使教导的权柄，啊，你觉得很特别。我们先看一下人对耶稣在圣殿的教训有什么反应。显然作者呢把它分成两类人，第一类就是这些普通的百姓，就像48节所描写的，百姓都侧耳听他，显然百姓非常愿意聆听耶稣的教训，对耶稣并没有敌意。不过路加在这里呢却区分了对耶稣有不同反应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反应呢是非常的强烈，就是另外一类人，就是耶稣的反对者。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跟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有不少的冲突，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常常是围绕着律法传统跟礼节讨论的。然而今天耶稣在圣殿里面面对的呢不仅仅是这些的问题，更面对的一个所谓的地盘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核心权力的问题。20章第2节，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提出一个质疑，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这些事到底指的什么事呢？啊，如果我们根据前面的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应该是指的前面的经文讲耶稣洁净了圣殿，以及耶稣在圣殿当中持续的教导跟传道。你觉得很奇怪，在之前的讨论都是关于一些的所谓的犹太的信仰或者传统，今天所质疑的不是耶稣这个行为，而是耶稣权柄来源的合法性。他们为什么要挑战耶稣权柄的来源的合法性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祭司呢按照旧约的律法是出自利未家庭，亚伦的支派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要凭着他的家谱 才能做祭司。可以说就是上帝所拣选在祭坛前侍奉的一个特别的支派跟特别的家族出来的。不过呢，在耶稣的时代，到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祭司的任命不单单是凭着你是哪个支派，是否是亚伦的家族来的，而要受到了政治的忠诚与罗马当局的关系，甚至有金钱交易的影响，不是这么单纯的。我们知道圣殿呢是上帝所设立的场所，是一个敬拜，那么对于这些祭司长来说，当然是他有一个的权柄的问题。在圣殿跟在普通的会堂有不同，因为在圣殿里面没有凭信徒来参与的，也不会让一般的会众他随时能发言，甚至像耶稣这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的权柄其实是牢牢地掌握在这些的所谓的神职人员或者是他们任命者的手中。所以说如果你把圣殿里面这个不仅是一个信仰的次序，其实更是一个特权跟权力，我是讲的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好了，当耶稣进入了圣殿在教训人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耶稣直接挑战了他们既有的权利。我们来看见百姓呢其实是非常愿意听耶稣的讲论，其实如果让百姓听到了真理，那么这些的宗教领袖所传讲的所谓的信仰的安全感就会变得动摇了。因为原来这个解释权柄在什么呢？就是宗教领袖的手上。如果百姓直接听到耶稣来传讲真理呢，那么他们呢所传讲的信息，那么百姓可能就开始要质疑他们。显然我们说到这个的冲突不是耶稣主动制造的，而是当真理进入到这个权力中心的时候必然产生的张力。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些宗教领袖的质疑，其实他回避一个真正的权柄的问题。如果说就像经文说的耶稣是奉上帝行事，其实这些宗教领袖就要面对着自己的不义。如果要否认耶稣，然而他们却无法否认百姓的反应，因为经文说祭司长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那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呢？就是在熟悉中重新学会聆听。我们知道这些的祭司长也好，文士也好，长老们，他们其实是对旧约律法最熟悉的一批人。耶稣天天在圣殿教导人，天天在圣殿也呼唤人回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读圣经觉得读得很熟，听到听了很多，各样的线上的课程也上了不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可能会陷入当年的圣殿中这些的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们的情况。有的时候可能耳朵是听进去了，但是却没有进入心里。好，如果说当有一句话一段信息感动你的时候，我们先要问自己，那么神啊，今天这段经文在对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话，而不是先下意识的去评判别人，比较讲员或者这句话 我应该让我配偶先听，或者哪个人先听。真正的聆听是让神的话留在心里，关照我们，来调整我们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方向。所以说呢，今天这节经文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我们熟悉的话当中重新来学会聆听。就像今天的经文，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读了好多遍了，但是其实每一遍你认真听神给你讲话，一定能听到有新的。所以说在熟悉中重新学会聆听，其实是我们信徒一生的功课。听到的态度其实就能够显明我们是否承认神的权柄。主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我们说了，他天天教训人，不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而是邀请我们从习以为常的听见的当中，能够走向谦卑、敞开，回应神的生命。我们接着看到，当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显明权柄之后，神接下来要做的不是立刻的审判，而是让人来省察自己，也就今天的第二点。路加福音20:3-8，神试验人心，呼唤我们省察自己。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的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第四节的经文，耶稣没有直接来，当他挑这些的宗教领袖挑战耶稣，耶稣没有直接就定他的罪，而是要先来显明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情况。面对着宗教领袖的质疑，耶稣也没有逃避，耶稣借着一个反问，把问题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耶稣的，我们说每次你看到有人来挑战耶稣的时候，仿佛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不过耶稣的回答从来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回答你。耶稣反问道，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反问，把这个问题呢又回到了挑战他的宗教领袖的手里，以他们的回答来显明他们内心的真实的状况。你发现5-7非常有意思，路加在这里呢详细描写了这些宗教领袖的内心的算计，该怎么回答呢？施洗约翰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的先锋，他公开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他在想，如果说要承认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耶稣既然施洗约翰既然是耶稣的先锋，约翰所指向的耶稣同样也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换句话说，你既要承认了约翰，那你一定得承认耶稣，你不能把两者分开。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那就等于说百姓对约翰的看法，因为认为他是先知，那是错了，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从神而来的。如果说从人间来，自然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甚至他们会用石头来打他。哎呀，我们说 yes 跟 no 好像都有问题。于是呢，他们回答说我不知道。其实我们看见这些宗教的领袖对百姓的惧怕远远超过对神的惧怕，他们其实并不是关心一个什么真理，他们关心哪一样的回答对自己最安全，而且还能保住他们既有的权利跟利益，这就是他们想要回答的。这些宗教领袖回避了已知的真理，他们对圣经很熟的，本身就显明了他们属灵的刚硬。使徒约翰来的时候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的使命就是要预备人心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看见宗教领袖的问题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内心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他们拒绝承认真理，是因为如果他们回答了正确的答案会动摇他们既有的地位跟权利。因此我们看见耶稣这句反问就把焦点从权柄从哪里来回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应该怎样回应神的权柄，从权柄从哪里来，耶稣把它转移到更深层的问题，怎样回应神的权柄。耶稣这句话第八节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换句话解释这句话就是说，你们既然拒绝这个启示，那么我也就不进一步启示你们了。啊，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想到罗马书的第一章讲到人心的刚硬。罗马书第一章21-28节，作者连续用三次神任凭他们形成什么心，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沉默，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审判。那今天神在问我们，我们今天惧怕谁？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也明白圣经中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过我们最难面对的是要顺服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最难。我们可能常常就像这些的领袖一样，哎呀再等等啊，我还不确定，可能来回应神，其实就是一个拖延，来掩饰我们内心当中的惧怕。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坚持诚实说话，可能我们会怕失去我们晋升的机会，甚至觉得可能工作不保。如果在生意场上你坚持公平的原则，你可能担心呢利益受亏损，我生意上会有损失。如果在信仰立场上你坚持真理，可能会遭别人的排斥，甚至可能会有打压你的时候。诸多的原因，可能最终呢我们会选择什么？沉默。当我们用更怕人的眼光，怕现实的保障胜过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像这些的宗教领袖一样，以不知道来回避对神的顺服。接下来耶稣在23:9-19节里面接着就讲了一个比喻，正是神对这种态度的一种回应。他宣告了主权，把选择呢就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是顺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还是说像比喻当中这个园户一样只顾自己 拒绝他的呼召呢？正像前面经文读到的，耶稣在殿里天天教训，这个教导更是一种呼唤。面对着耶稣的权柄，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要做一个真实的抉择。神会在问我们，我们在惧怕跟顺服之间，你愿意选哪一边呢？那进入今天的第三点，20:9-19，神宣告主权，呼唤我们做出选择。这个的比喻呢，大家一定不陌生，葡萄园。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有好几处的经文都是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去以赛亚书5章，葡萄园之歌，以西结书的15章跟19章，这个葡萄园都代表着上帝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劳作关怀跟耐心，期待着一个丰硕的回报。我们先来看啊，我们详细来阅读这个比喻。我们先看10-12的经文，耶稣就是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来，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来，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我们看见这个园户呢，一开始没有直接的审判，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派他的仆人去收果子。这个仆人呢，一个两个三个，被打被凌辱被赶走。我们看看这个园主是极其忍耐的园主，没有放弃，遭受这样的凌辱，这个园主没有放弃。其实这个正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神在审判之前总是先给人有机会，他不断呼唤我们回转，等待我们愿意来回应他，就像这个园主一而再再而三打发这个仆人，尽管受到这样的凌辱，他也没有放弃。这一段描写呢，园户我们不难想象，因为后面经文讲的正是指的这些的宗教领袖。园户虐待这些的仆人，其实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旧约里面的历史。耶和华神一次一次差遣他的先知来警告以色列的百姓，提醒他们要回转来归向神，然而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却不听，甚至讥笑藐视这些的使者，他们轻看上帝的话语，讽刺他的先知。我们正在学这个书卷班，在学耶利米书，对吧？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像这样的对待耶利米一样的，神一次一次派他的先知要来警告挽回以色列民，然而他们却拒绝。结果呢，上帝的怒气最终临到以色列百姓，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了，故事马上又要进入一个高潮，13-15上的经文，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 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第十三节的一个经文应该说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高潮，原主说我当怎样行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我们知道儿子就是代表父亲，儿子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最终权柄的代表。你在想啊，这个原主已经打发了三个仆人都是被凌辱的回来，原主知不知道有风险？他完全可以想到我派我的爱子去的话，应该结果跟前面的三个仆人应该没有两样，一定有风险。如果今天我们从管理决策来说，我一定不会再派儿子去了，一定不会的了，从决策来说。但是他为什么仍然要差遣他的儿子去呢？因为爱。爱子被差遣是因为这个原主的爱，按人的决策不会，但是因为神是爱，仍然知道有风险，差遣他的爱子去了。看看这个原主认为我的爱子去了吧，他们应该会尊敬他吗？经文怎么说呢？十四节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吧。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原户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不再是听不听话的问题，本来就说一个仆人是应该听主人的，然而问题的本质就是他们想自己做完，他就可以把爱子杀了，就是把产业夺过来了嘛，他们要做自己的王，他们不要这个原主做王。想想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三段就是十五节下的经文到十九节，我们就看见了审判来临，这就是呼唤被拒绝的结果。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得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我们看见这个原主耶稣在这里面十五节的提问是在这个爱子被杀了之后才开始提了，整个比喻当中唯一的一个提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这也是整段经文的一个焦点。其实这个审判临到并不是原主这个情绪激动，我要报复你，不仅是打了我三个仆人杀了我的爱子，不是一个情绪上的激动跟报复，而是对这些的缘故长期拒绝回应神的一个审判，也是神的一个公义的回应。经文说他要来除灭这些缘故，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么这节经文其实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在神计划里面以色列的角色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议题。历史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作为神的选民，神把产业交给他们， 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拒绝神呼召的时候，这份责任就不再仅仅是属于他们了。神把他的应许交给了引号别人，别人是什么人？就是外邦人嘛。我们说福音最后传到外邦人，最后这个福音的使命就交给教会了。以色列人以为以前是他们独有的，他们很自豪。这里面说嘛，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其实这段经文不仅是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提醒。不要以为神的应许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这些园户原以为这个葡萄园永远属于他们的，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神来到葡萄园寻找果子，期待看到人对他的回应跟顺服。然而在葡萄园的比喻当中，神所看到的竟然是这些宗教领袖的敌意和抗拒。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警告。他们听见后的反应是什么呢？十六节说，这是万不可的，好像他们非常痛心，万万不行的。其实他们说万不可，他们拒绝的不是审判本身，而是说审判临到我们这个事实。他否定的拒绝的不是审判本身，而是审判临到我们这个事实，这是他们所拒绝的。那么第十七节呢，耶稣就引用了诗篇的这句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房角石，是建筑当中一个沉重的石头，支撑两面墙的重量，而且这里面说的是头一块，根基就从这儿打，也定了整个房子的方向。神要用这位他们所拒绝甚至被杀害的基督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属神的群体，就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支撑了教会，支撑了信徒的生命的那块基石。不仅如此，十八节耶稣进一步强调，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要砸碎谁。耶稣不仅是房角石，我们说他是教会的房角石，同时他也是一个审判的石头，拒绝他的人会跌碎。其实这段经文对于前面讲的这些质疑他的宗教领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审判跟毁灭。就好比打一个比方，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你说我没看见，没问题，你可以开过去，要么你吃罚单，要么可能你跟另外一方来的车撞了车祸，那你要自行承担结果。红绿灯在那存在，不是因为我看见没看见，或我视力不好，或者我就是故意闯红灯，它都在那儿起作用。同样的，耶稣的权柄也不会因为人拒绝他就不存在了。今天你可以说我不承认耶稣也没问题，但他始终就存在那儿。那么问题只有一个，那你是选择顺服呢，还是说我想撞上去，我拒绝他？耶稣讲完这一段以后，第十九节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比喻当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句话，就是十九节，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责他们说的，却想要下手拿他。和合本翻译的是看出，原文的意思，这个看出用的这个动词是表述清楚的领会，完全的明白，这个词。宗教领袖完全知道 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恶的缘故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他没听懂，你看他听懂了，但是听懂了却拒绝悔改。其实这就带出一个真理了，明白并不等于顺服啊，就说我们说一个信仰一样，可能头脑里面知道，但是心里面却没有接受它行出来，知道那仅仅是个知识，不是一个生命啊。我们圣经里面讲认识神或者知道神是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就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明明知道，这个比喻听懂没有，他听懂了，但是他们却拒绝悔改。所以说回到他们最开始对耶稣挑战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从来问题不是耶稣有没有权柄，而是人是否愿意承认已经显明的权柄。这些的宗教领袖原以为自己掌握了宗教的权威，掌握了对这些的律法的解释，然而他们却忘了真正的主宰是耶和华神自己。他们要这些领袖忙着保住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却忽视了神正透过耶稣呼唤他们来回应真理。我们看见从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这些领袖来挑战耶稣的权柄，耶稣马上没有定他们罪，先透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还是人间来的，让他们来反省自己，他们选择的不知道，然后耶稣才最后接着来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神在定罪之前不断地呼唤我们，神在宣判之前还给我们回应的机会，然而我们要知道，当人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一而再再而三浪费他恩典的时候，审判最终必定会来临。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问题从来不是神有没有说这句话，而是说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教导的时候，当神呼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的回应。C.S. 路易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20世纪呢最重要的基督教护教学家之一啊，也是文学家之一，有很多人喜欢读他的作品。C.S. 路易斯的一生呢，其实就是一场从理性抗拒到心灵降服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怀疑和寻找之后，终于被神的恩典寻获的一个见证。那么，路易斯在他9岁的时候呢，他母亲去世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否定神的存在，自称是无神论者。他认为这个宇宙呢，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已。然而神呢，并没有停止向他不断地来显明自己，借着他读的文学的作品，借着他对真善美的渴望，以及他身边有一些敬虔的基督徒，神的权柄不断地临到他。但是问题呢，不是他看不见，而是他不愿意回应，他一直是很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斯就发现呢，其实他自己真正抗拒的并不是说证据不够，他已经有很多的证据了，他为什么抗拒呢？不愿意有一位神在他之上，因为有神在他之上就要做他的主，这是他所拒绝的。因此他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我是要坚持我的理性，其实他理性已经知道证据足够了，还是要坚持我的骄傲。正如这些耶稣呢，反问这些宗教领袖， 这权柄究竟是从哪里来一样。好了，到了1931年的一个晚上，路易斯呢终于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后来形容自己是全英格兰最不情愿的归信者，他把自己定为全英格兰最不情愿的归信者，他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他的神，做他的主。不过那个不是一个情绪高涨的一个决定，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非常的激动做决志的时候，他是停止了抵抗，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就像我们说的，好像是很不情愿，不过最终呢他迈出了这一步。他信主之后呢，路易斯呢就从权柄的抗拒者成为权柄的见证者，他后来就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护教学家之一。我们从路易斯的一生来看，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曾经是一个怀疑者。正因为如此你去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始终对我们今天的人或者现代的人的困惑抱有同理心，他非常理解你们这些的疑惑。他不回避理性的难题，却指出理性有其边界。他承认痛苦的真实，却指出在痛苦中指向超越的安慰。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核心的真理，信仰不是逃避思考，而是思考的终点。降服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与心灵同时被真理征服。神借着今天的经文，神在这里仍然在呼唤我们今天能够回应他的权柄。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神显明他的权柄，呼唤我们看见真理。神试验人心，要呼唤我们省察自己。神宣告主权，是要呼唤我们做出抉择。今天神已经清楚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从圣殿的教训到葡萄园的比喻，神一直向我们显明他的权柄。问题不是说神是否有权柄，问题是在我们是否愿意顺服。正如C.S. 路易斯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最终抗拒的不是理性的证据，而是那位要求做王的基督。当他终于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没有失去自己，反而找到了生命真正的方向和意义。神今天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一位。也许今天你信主很多年了，也许你刚刚信主，你每一周可能也来参加了聚会，你有很多的服事参与。不过神今天在这里问你，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可能是你的事业选择，可能是你的家庭关系，也可能是你的财务规划，也可能是隐藏的这些的恐惧与渴望。在这些领域当中，你仍然自己抓住你的主权，想自己做自己的王，而不愿意放手给耶稣基督。神在这里的呼唤，不是要定你的罪，是要给你一个真正的自由。他在问你，你愿意让耶稣不止做你的救主，也愿意成为你生命中每一个领域的主。愿我们不要像这个宗教领袖一样，心一点一点的刚硬，最后就变成了凶恶的原父，一次又一次拒绝原主的恩典。 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愿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们在许多事上，我们一直想做自己的主，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主你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能够交在你的手里，让你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能够来回应你的大爱，顺服你的带领。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